这周的经文在《生命记》32章1到52节，《撒母耳记下》22章1到51节，《罗马书》10章14节到11章12节。这段经文的主题叫哈阿兹努，哈阿兹努的意思是侧耳，这个字来自于32章1节。诸天哪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在希伯来原文的第一个字不是诸天，而是侧耳，哈阿兹努。生命记32章是摩西之歌，神要摩西写一首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。但是这首歌的内容其实叙述了整个世界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以及以色列被神拣选、背叛神、被神惩罚，最终得到神的救赎。回顾历史，诗歌中大多数的内容都已经成就了，如今我们就等候神最后的救赎。一开始，摩西就要以色列人侧耳而听。侧耳，哈阿兹努的字根是阿赞，阿赞的意思是听。耳朵呢，在希伯来文是 ozem， 它的字根也是阿赞。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，他们有解释说，耳朵是身体的各个器官有了生命。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耳朵如何使身体的各个器官有了生命呢？他们认为是通过听妥拉，也就是听神的话语，或者说神的律法，使人可以得生命。所以他们说耳朵使身体的各个器官有了生命。其实我们在新约中也看到有同样的观点，比如保罗在罗马书10章17节说道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这里讲的是说一个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，是因为他听到了神的福音。这个听到神的福音呢，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一个人得着生命，是从他的耳朵听到福音开始的。所以这里摩西说侧耳之后呢，下面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信息，这段信息是摩西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说的。在32章1到4节讲到侧耳，第一节摩西呼求天和地同作摩押地之约的见证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约是跨越世代的，神不只是和当时的犹太人立约，而且是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一同立约。只有天地是可以长久的，所以天地可以给这个约做见证，世世代代为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做见证。在摩西之后呢，有个先知叫以赛亚，他也同样呼叫天地来做见证。他在以赛亚书1章2节说，天哪要听，地哪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在这里以赛亚呼求天地来做见证以色列人背弃与神立的约。在生命记32章2到4节，摩西温柔谦卑领受神的话语，他称颂神的名，称颂神的伟大，称颂神为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公平诚实无伪，公义正直。所以这是摩西之歌的一开始。接着摩西讲到过去的历史，神创造世界，创造万民，神从万民中拣选以色列。摩西称神为以色列的父，他救赎以色列，建立以色列。在第8节说，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 这个怎么解释呢？为什么以色列人的数目跟万民的疆界有关呢？按照以色列的传统说，神照着以色列人的人数呢，就是70个人立定万民的疆界。这70个人呢，就是雅各带着以色列全家下到埃及的时候是70个人。神按着这70个人立定万民的疆界。这里的万民在希伯来原文用的是复数的民，或者叫民族，英文呢翻译为 nations， 中文翻译为万民，其实并不表示有10000个民族，而是有许多的民族。按照创世纪第10章所说，挪亚有70个后代，成为70个民族。神就按照以色列的70个人设定这70个民族的疆界。这里第9节特别讲到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，所以以色列是神在万民中的产业，是神赐给以色列的恩典，这是以色列的过去。10-14节讲到神对以色列的怜悯恩慈。第10节讲到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。神保护以色列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。眼中的同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同人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叫Yeshom 指的是黑色的瞳孔，瞳孔是人体最脆弱的部分，是需要被保护的。这里说神要精心保护以色列，就如同保护神自己眼中的瞳孔一样。这其实是一个比喻，因为神是灵，是没有物质的身体，是没有眼睛，是没有瞳孔的。但是呢，神用这个比喻来说明，若有仇敌欺压以色列，就好像触摸神眼中的瞳仁一样，表示神要精心的保护他的子民以色列。神如何看顾以色列呢？下面的经文讲到，神如鹰将以色列背在两翼之上，他独自引导以色列。他使以色列吃地所出的各样美物，所以以色列一切的丰富的供应都是神赐给他的。接着在32章15-26节讲到耶稣伦，耶稣伦的希伯来文是 Yeshuram， 意思是正直。这里 Yeshuram 指的是以色列，以色列是正直的，神拣选他。但是当他渐渐的富有，渐渐的安逸，就轻看他的磐石。轻看就是轻视，甚至有取笑的意思。耶稣伦就轻看神。在圣经里，磐石通常指的是神自己。所以这里说以色列渐渐的富有了，他就轻视神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去敬拜别神，惹动神的愤怒。耶和华看见耶稣伦的儿女惹动他，就厌恶他们，于是神要将祸患加在他们身上。第22节说，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，山的根基也烧着了。可见神是何等的愤怒，极其令人可畏。神要将各样的祸患堆在他们身上，最后呢，神必将他们分散到远方，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。32章27-30节，神为何加祸患给以色列呢？为何有如此大的灾难临到以色列身上呢？27节说，唯恐仇敌惹动我，只怕敌人错看，说是我们手的能力，并非耶和华所行的。 神加这样大的灾难给以色列，是要让所有人，包括他们的仇敌都知道，不是他们的手有这个能力，乃是神自己施行的审判。28-29节说，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神同时也希望以色列人能够看到这一切的祸患，明白是因为他们离弃神而导致的，以至于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。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以色列人明白他们遭遇的祸患是来自于神，以至于他们能够回转悔改归向神，神就为以色列伸冤。32-31-44节讲到因着仇敌的恶行，神要为以色列伸冤，神要惩罚他们的仇敌，救赎以色列。31-35节，神说将来要惩罚那一切的仇敌。36-39节，耶和华神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都没有剩下，就必为他们伸冤，为他的仆人后悔。39节说，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神在这里宣告他绝对的权柄，除他以外并没有别神，人的死和活都在于神，人的受伤和医治也在于神，神要报复仇敌，使以色列得蒙救赎。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，就知道以色列背叛神，被神惩罚，受仇敌欺压，都已经成就了。今天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，神正将他们带回以色列地，神要为他们伸冤，神要救赎他们归于弥赛亚耶稣基督。32-42节是讲到摩西最后的日子。摩西之歌讲完了以后呢，摩西教导以色列人，吩咐他们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。47节说，因为这不是虚空，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。这里讲到律法乃是以色列的生命，这是摩西最后的嘱咐。之后神吩咐摩西到尼波山上去，在亚巴林的山中，尼波山是其中的一个山头，在那里可以看到约旦河对岸的迦南地，摩西就死在尼波山。摩西之所以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原因，是他在米利巴的水那个地方击打磐石两次，得罪了神，所以神没有让他进入迦南地。这是这一周摩西五经32章的内容。这周的先知书是撒母耳记下22-1-51节，这一段是大卫的赞美诗，是大卫在神拯救他脱离一切仇敌之后写的赞美诗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着诗。我们看到一开始大卫特别赞美神是他的岩石、山寨、救主，是他所投靠的，是他的盾牌，是拯救他的脚，是他的高台，是他的避难所，是他的救主。因为神拯救他脱离仇敌和扫罗的手。然后大卫回想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当时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他，毁裂的急流使他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他，死亡的网络临到他，在他无处可藏的时候，在急难中他求告耶和华，向神呼求，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听了他的呼求，就亲自出来斥责仇敌，将他拯救出来， 脱离困难，脱离死亡，脱离灾难。我们要明白，这里是一个诗人的一个拟人的比喻。神他是灵，他是没有固定的形状，是无所不在的，是没有固定的居所的。大卫说他从圣殿出来，这是一个比喻。所以大卫就赞美神的公义。21节说，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23节说，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大卫说他持守神的律法，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也保守自己远离罪孽。接着他赞美神的本性，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。神拯救困苦的百姓，使高傲的人降卑。大卫就赞美神，愿神被人称颂，被人尊崇，愿神的名在外邦人中被称颂。这周的新约是在罗马书10章14节到11章12节，讲到神对以色列的心意。罗马书10章14节开始，这里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就是一个人相信神是因为听见福音。以色列人听到了福音却没有相信，神使以色列的心暂时刚硬，以至于福音可以传到外邦。这是保罗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说的。但是保罗很清楚，神并没有离弃他的百姓，照着神的恩典，神要激动以色列发奋，使他们归向神。这里特别讲到以色列人会看到外邦人是何等的爱神，以至于激动他们能够发奋，使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。这周的讨论和应用，以色列在埃及的患难中求告神，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呢，他们渐渐安逸，于是就离开神。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面临同样的挑战，当我们在困难中的时候，我们容易倚靠神，向神求告，向神祷告，求神来帮助。但是我们在凡事都顺利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比以前少了呢？我们是否比较不容易去依靠神了呢？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，凡事都要依靠神。愿神赐福给大家。